那么，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二点呢，底下相关的一点是说，好，那怎么样的去调心啊？这个在不管是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或者是在《若菩萨行论》里面等等这些经典里面都有教导过，就是我们要透过这个所谓戒定慧啊，这个三真上学啊，来调自己的心。啊，戒定慧各位都很清楚了。那么，详细的内容啊，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就不多讲啊。那简单的来讲，就是说，好，这个戒、定跟慧三个是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讲说，比如说我们在《若菩萨行论》里面，那吉天菩萨又告诉我们，说这个戒律啊，是所有修行的基础。假设你能够遵守自己受到的戒的话，不管是哪一种啊，别解脱戒也好，菩萨戒也好，或者密圣戒也好，甚至这个所谓的居士戒，不管是哪一种戒，如果说你能够遵照自己当初所受的这些戒去这个行为的话，那么基本上你就得到了一个保障，得到了一个保障。也就是说你不会去造作相关的这些不善行。那么如果说能够得到这个戒的保障，心当然就不会那么的混乱，不会那么的混浊，那么就容易啊产生这个所谓定的这个结果。那么定呢，透过这个我们说止观的练习啊，因为你如果没有先没有得到定的这个阶段的话，那这个止观的练习啊也不容易进行。所以这个定呢，是我们去做止观练习的一个基础。那么透过止观的练习，不断的去针对不同的主题做禅修，这时候我们才会能够逐渐的产生这个所谓的慧。这里的慧讲的是这个圣慧啊，也就是说空性的智慧。那也就是讲说，你透过这个戒定慧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这个练习跟努力啊，那么就能够对于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贪嗔痴慢疑啊，能够有一个对治的方法。那这个是我们说在调心使用的工具这方面啊，要用这个戒定慧。那么至于说怎么样能够去练习这个戒定慧啊，用什么方法，那么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了，要透过闻思修啊，透过听闻，透过这个反省，透过禅修。那我们说透过闻思修的这个三个步骤啊，或者这个修行的方法来达到戒定慧，然后透过戒定慧来调伏我们的贪嗔痴慢疑啊。如果贪嗔痴慢疑能够这种所谓的混乱的心呢，能够被调伏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啊得到究竟的快乐。所以这个闻思修啊，它本身呢也是有次第的，也就是讲说我们先要去听闻，这个听闻包含了比如说去听这些具格的师长的教授，自己要阅读啊，阅读相关的经典。那么现在当然在21世纪啊，我们除了直接去听法以外，还有很多 DVD 啊 MP3 啊等等这些教法都在流传啊，这些都是属于听闻的一部分。也就讲说我们要先做这个广泛的听闻啊，以这个为基础，这个时候接下来你才有东西啊去做这个更进一步的去这个思考。 换句话讲，假设你对于听闻这一部分的努力做得不够的话，后面的这些练习啊，你没有办法进行，或者说即使你强着去做进行了，那基本上都是在走岔路，走岔路。也就是讲说，因为我们对于一个特定的主题，它的相关的知识，我们要是掌握的不够的话，然后就贸然的去做禅修啊，去做这个这个反思啊，那么事实上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这是给自己带找麻烦的一件事。所以第一个步骤啊，这个闻呢、啊，听闻佛法，这个是很重要。那当然我们现在有这个机会，每一年呢、啊、都有好多这些具格的上师到台湾来，或者甚至我们自己可以到国外去，去这个参加法会啊，听这些师长那么讲法。所以这一部分呢，其实我们现在可以讲说是已经非常的便利了，比几十年以前啊，比如说在西藏，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琼老仁波切的自传，对，他当时从他自己的家乡这个康村里面，然后要经过好几个月的旅行，然后才到了这个拉萨，在拉萨进入到他自己的寺庙以后，那么也只局限在这个少数的几位师长才能够听教法。那么后来等到他自己得到了这个比较好的这个格西的学位啊等等这些，那么也才有机会去接触少数的几个像帕邦卡尔摩切啊等等这些师长啊。比起我们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事实上是比他幸运的多了。我们今天可以听琼老仁波切在台中讲课，明天我们坐个高铁到台北去听缺德仁波切在台北传十轮金刚，高雄了不是台北。那么或者是说后天我们又坐个飞机到美国去听说法格西讲这个入菩萨行论。所以像这些啊，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讲啊，太方便，很便利。可是呢，你仔细想想，往往我们呢放弃了这个机会，或是这个因为种种的这个生活里面的业力所致啊，我们反而没有办法那么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是不论如何，我就讲现在这个21世纪啊，这些工具啊非常的方便， DVD MP3 等等这些太多了。那么只要我们用心的去选择啊，或者是说根据这个师长的这个指示啊，或者是师长的推荐，然后去选择这些合适的教材啊来做听闻的练习啊，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可以做到的。所以用这些方式啊来让自己做广泛的阅读，广泛的听闻啊，那么打下一个基础。然后呢，你在这个进入到第二步啊，所谓思的这个阶段，这个 contemplation。那么思的这个阶段呢，主要是做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前面这个阶段听闻呢，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可以想一想，有的时候我们去听师长讲课，我们的动机不是很纯正的。我们有时候只是因为这个师长很有名，所以我们去听他讲课。至于说他讲的内容是怎么样，我们没有很用心的去思考，反正他讲的是这样子就对了。那么但是这样子的态度对不对呢？不对啊。即使连佛陀他都告诫当时他的这个弟子啊，说不要因为我是佛陀啊，你们就对我所说的教法照单全收啊，不对，你们要仔细的去思辨，仔细的用逻辑去分析，去这个推敲啊，直到你们确定了我讲的没有错，再来接受，再来相信，这是佛陀当时讲的。那么同样的，我们现在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也应该要用这种态度啊，不是说哪一位师上师，哪一位这个格西，哪一位仁波切啊，因为他是仁波切，因为他是格西，所以他讲的一定是对的，没有问题的，不一定。要去听闻，仔细的听闻，同时听闻了以后要去 用这个自己的这个思辨的能力啊，去做再一次的分析，确定他讲的是正确的。如果不正确的，或者是说自己还有疑问的，那么我们要找机会啊，去澄清，去做进一步的这个了解。那么这个是第二步思。然后呢，当这一些过程都进行的差不多了，这时候进入到禅修啊，第三步啊，文思修的第三个阶段修。修啊，在英文里面我们讲说 meditation。meditation 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meditation 绝对不只是你坐在一个角落，在那边眼睛闭起来，嘴巴念念有词，几个小时，那个就是 meditation。不完全是啊，也许你当然你可能是在做很深度的禅修，你不一定。但是如果你以为那个就是禅修，这是错误的观念，不对。这个 meditation 或者这个禅修啊，它的根本的意思啊，是让我们的心去熟悉一个对象，这是禅修啊。你说让我们的心去熟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可能是一个观点，比如说无常、死亡，或者是说一尊佛像，释迦牟尼佛、药师佛等等这些种种的这些不同的法相，或者是说一个理论啊，空性的理论，那么这个所谓其实因果的理论，或者是这个自他交换的理论等等，这些是我们去禅修的对象。那我们透过这个禅修的过程呢，让自己的心越来越熟悉这些对象，这个是禅修的根本的意义啊。所以它绝对不是说你只是一个人坐在那个佛堂里面啊，或者坐在那里这个一个角落啊，那么闭着眼睛，甚至有可能就打瞌睡了，不一定然后就以为自己在做禅修了，不一定啊。所以禅修呢，它也有可能是什么，也有可能你坐的时候也可以，坐下来的时候也可以坐，你在走路的时候也可以坐，你在这个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坐，很多种，当然要看自己的能力啊，你看你能不能够专心，也就是讲前面那个定啊，非常的重要。那所以这个禅修呢，事实上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透过这些方式啊，让我们的心去熟悉那些不同的这个主题、不同的对象，而因此使得自己的心呢，能够越来越平静、越来越专注，这个是禅修的意义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我们在书上面可以看得到啊，这个禅修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种是这个专注式的啊，这个 concentrated meditation， 另外一种是这个分析式的禅修。那有一种说法也把它讲成是这个专注式的禅修呢，就是止的练习。那么分析式的禅修呢，就是观的练习。所以专注式的练习、分析式的练习加起来就是止观的练习。这是另外一种说法。那不论如何啊，这个修啊 ，meditation 本身呢、啊，它是我们在调心的过程里面必要的一个过程，而且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只有透过这样子文思修的这个次第的这种练习，然后我们才会逐渐的产生这个对治这种散漫的心的一些方法啊。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二点呢、啊，也就是说作为一般的基本的观念的第二点。那么以下呢第三点呢、啊，第三点呢，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是说我们要对于业果要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对业果要有一些初步的了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所有的我们在这一生里面的每一个经验，它绝对不是突然发生的，都是因为有前因，有后来的种种的缘啊，当这些因跟缘都具足了，我们就承受果报。所以这个是一个可以说一个基本的原则，也就是讲说，你现在我们所经验的种种的过程，这些都是果报。那么这些果报，它不会空穴来风，它不会突然从天上掉下来，它必然是因为在过去生里面，这个过去生也许是立即的过前一生，或者是可能几十生以前，反正都是过去生。这一些果报都是在过去生里面我们自己所造作的因，然后再加上其他的这些缘呢、啊，那么组合起来以后啊，所产生的一些结果。所以这个观念，假设我们在日常我们能够有初步的了解，在日常生活里面融入在我们的生活的过程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态度，很多发生在我们周遭的这些经验的反应，会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会跟我们现在很不一样。那么怎么讲呢？比如随便举个例子，我们说这个业果、啊、基本上三种，对，有这个易熟果，有这个等流果、增上果，这三种，有的是立即发生在这一世，有的是在这个这一生的立即的下一生发生，那么有些是你下一生之后的好多生才会成熟，才会出现。像这一些啊，就包就说就牵涉到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一些内涵。那么我们不知道，并不表示啊它不存在，它当然一定存在，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当它成熟了，当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果报，让我们亲身去经验，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业果的这些基本的观念，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承受。啊，比如讲，我刚刚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比如说癌症很多，到处都是，经常听到朋友一下这个又得了什么癌症，那个得了什么癌症。为什么他会得癌症？有的人就讲说，我这一生，一直都在做好事啊，一直都我也没害过人，然后我这一生吃的也很健康啊，为什么我会得癌症？对啊，这是一个好问题啊，为什么我会得癌症？那这是因为他不了解业果。你这一生都在帮人家，都在做好事，都吃得很健康，这些是什么？这些是一方面是果报，你前世修的；另外一方面是你正在种善因嘛，你这些是你来生自己会去享受到，跟其他的人没有关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之所以会得到这些，目前来讲是不容易治愈的病等等这些，这个必然的也跟过去生中自己所造的不善因有很密切的关系。好，那么当然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善因，这只有请佛陀来解释，因为除了佛陀以外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只能够照着这个佛陀的教导啊去做一些初步的了解。那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是说我们如果有这个业果的这个观念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之一的话，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不论经验到或者遭遇到什么样的经验，我们的那种反应呢、啊，就不容易起伏不定，就不容易变得比较负面，就不容易变得这个好像继续的在造作不善因啊。这个是这个我在这里讲说，业果是很重要的一个日常生活的基础啊，原因在这里。也那么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些这个现象啊，其实仔细去思考一下，它可以讲都是 跟因果有关系的。比如说前一阵子发生的八八水灾，八八水灾会发生在台湾的南部，不是空穴来风的，一定有原因。那么当然其他的原因我们不知道，至少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这个南部的这个山上的这一些树木啊，这些有的长了几十年的这些大树啊，被砍掉，被这些刚刚栽种上去的树苗取代，它就没有办法去涵养这些雨量，尽管这个雨量非常的大，但至少假设那些树还在的话，你可以涵养一部分，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灾害啊减少到相当的程度，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但是因为我们在全台湾各地从这个日本人统治就是殖民台湾以来啊，一直到现在，过去100年里面，我们把台湾的所有的原生树木啊全部都砍光了，这个里面包含了日本人砍，国民党来台湾，国民党政府砍，民进党执政，民进党砍，到现在大家都在砍。所以可以这样讲，全台湾的这个原生树木啊，那么现在都没有了。现在有的呢，只是好一点的是第二代的原生，也就是说几十年以前种的，那么最糟的是最近这几年才种的，它这还是很小的树苗啊，它对于那个这个所谓调节雨量这些根本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这个是为什么当我们现在每一次不管是台风或者是碰到稍微大一点的下雨就要淹水，就要有土石流，这在台湾变成是我们的好像一般讲说很难接受，说为什么现在每一次都这样，每一年都有，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造的因嘛。我们过去100年，当然也许不是我们自己啊，可是居住在这个岛上的人，我们的祖先，我们的父亲的这一辈，上一代，他们的上一代，都在造作这些不善因。那么现在我们不过是承受这个结果而已。我记得那时候我在这个弘光科技大学教一门课。谈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水土保持，当时我们引用了静宜大学啊，一位陈玉峰教授他所做的资料。那么陈教授他是这方面的权威啊，所以当时他给我们的资料就是说，台湾你看它是这么小的一个面积的岛啊，36000平方公里，可是它可以有4000公尺高，这个讲起来这个坡度非常的陡啊。而我们过去啊，尽管下再大的雨，除了这个民国47年的八七水灾以外，很少有那种这个土石流或者是说这个淹大水，很少。但是最近这10年20年啊，当然就频繁了，非常频繁。他说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说当时因为这些原生木，第一代的原生木还没有完全的被砍光，所以它可以相当程度的承受那个雨量下来所带的这所冲刷的这一些山上的这些泥沙等等，这些树木还可以承受，还可以把它挡住。可是经过这几十年的砍伐，因为这些树都被砍光了，所以我们原来的那个从你看从玉山顶一直到海平面这个4000公尺的这个角度啊，就变得非常的陡。那么因为没有树啊去做这个支撑呢、啊，去做这种所谓拦截沙石的这种作用，所以现在每一年每一次只要是下大雨，就一定有土石流。那么他就讲，他说这台湾呢、啊、已经进入了这个土石流的这个时期啊，要200年才能够真正的消耗完。换句话讲，等到200年以后啊，那是我们当然都不在了。200年以后，台湾从原来的4000公尺的高度，36000平方公里的这个地基啊，那么会往下降很多，因为都被土石流都冲走，都冲到海里面去。那这个是我们可以讲自己造作的因了、啊，我们现在承受它的结果而已。所以你要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那其实我们看88水灾以后的很多的这些反应，其实就 变得多余了，不必要。因为既然是自己造作的因，那你就摸摸鼻子，就自己承受就算了，不用再去责怪，责怪这个，责怪那个。啊，同样的，在日常生活里面有太多这些例子了啊。我们这个，那如果仔细去想一想的话，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些生活经验里面的这些细节啊，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在这个佛法的修行上面，然后这个因此呢，来当做调伏我们自己心念的一个方法。我们先在这里休息几分钟，好吧？啊，我们休息五分钟。好，在上一个小时，那我主要讲的重点有三个。第一个是说，我们人生的目的啊，是在追求快乐。那么这个快乐呢，它不完全是只是在满足个人的欲望，反而是从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啊，去利益其他的众生啊，才有可能得到究竟的快乐。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点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学佛修行，主要的意义啊，是在调伏我们自己的心。这个心呢，平常因为受到这些无明跟这个习气所造成的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些结果的影响，所以使得我们其实是长期的处于一种不快乐的状态。那么因此我们要透过闻思修的方式，让自己产生戒定慧的这一些这个修养，那么进一步的呢，才能够对于这些妄念啊，能够加以对治。所以这是第二。第三点呢，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如果说能够对于业果啊，能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的处事行为啊，其实会有很深远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当我们面对这个周遭所发生的状况的时候啊，如果我们了解业果，那么我们的反应不会跟那个我们不了解业果的反应一样。而如果我们不了解业果的话，基本上我们的反应呢，多半是负面的，也就是说继续不断的去造作不善。那假设反过来讲，如果我们了解一些业果的基本的道理的话，那么这时候我们就不太容易啊，会用原来的那种习惯性的方式啊去做反应。那么这样子的话，长久而言的话，对自己啊，事实上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是在上一个小时啊所介绍的三个基本的可以说日常生活的基础。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这个跟工作有什么关系？我说跟工作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啊。我们如果把前面的三点所介绍的原则啊，跟我们的工作结合在一起啊，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在工作里面会产生什么样的这个变化。但是在这个之前呢，还要再介绍一个观念。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因为种种的业力的关系啊，当然我们不可能不去工作。对，像我这么幸运的不太多。我可以每天坐在家里面，在那边睡觉啊什么，或者是这个打瞌睡啊，没有人管我。那么大部分的人呢，都必须要为了这个所谓衣食温饱啊，要去工作，要去赚取这个生活的必须。那么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跟自己的学佛啊，跟自己的修行啊结合在一起啊，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在佛教次第广论里面啊，那么有讨论到，就是说平常在做禅修啊，跟下坐以后啊，它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啊，我们说 假设了，假设各位现在每天呢、都能够花一点时间坐在自己的佛堂里面，或者是坐在自己的蒲团上面，这个做一些功课。但是你因为要上班呢、所以匆匆忙忙的做完了几分，做了几十分钟以后，你就赶快要梳洗一下，准备去上班去了。那时候就下座了，然后接下来可能十个小时你都在办公室里面过着日常的生活，晚上回家理论上讲应该要继续的上座，再去做一点练习，但通常都累得连喝水的这个力气都没有了，上床睡觉，大部分是这个样子。那么所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我们这个上座的时间跟下座的这个时间事实上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如果仔细算一算，我们真正每天能够坐在自己的这个坐垫上面，什么上师即佛一即法，上师一为贤僧，这样念一念，然后再做一些持咒啊等等这些的，或者甚至禅修观想，这一部分跟我们不再做这些的这个时间比较起来的话，恐怕做第一部分的这个所谓坐上修的这一个时间啊，一天两个小时，但是坐下坐以后的时间呢、如果加上睡觉八个小时的话，有十二个小时啊，十二个小时下坐，是在这个佛堂之外，在坐垫之下过生活。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一方面那个时间是相对的而言比较短，另外一方面这个时间啊，不做调心的时间啊比较多，所以就变成这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的一个特色。那假设我们让这样子的一种这个pattern 一直这个形态持续下去的话，这事实上对于我们的学佛修行啊没有帮助。你难得在座上啊，好不容易把自己的心稍微定一下啊，七点半了要去上班了，下座了吃早餐，然后去上班，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讲电话、祈雨、望雨，这个各式各样的这些，甚至骂人、吵架，什么的全部都出来了，然后一直到晚上回家，每一天都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想想看，我们怎么去做修行？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从上师那边学到的这一些教法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不太容易。因此呢，在佛教次第广论里面，那么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章啊，就谈到就是说，好，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下坐的时间里面跟我们在坐上的这个时间所做的练习啊，能够尽可能的去连在一起，不要让它断掉，这样子的话对自己的修行才有一种延续的这一种效果存在。所以在那一章里面讨论到，就是说那原则上我们自己啊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我们每天的这个生活最理想的状态啊，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啊都在做禅修。那么当然这就包括甚至连睡觉都在做禅修了。可是实际上你做不到。那但是呢，我们至少要让自己啊勉强的去做一个了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啊，每天除了工作以外，我们基本上啊抱持一个原则啊，就是学习学佛的这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是尽可能的去广学多闻啊。刚前面我们讲过，多去听闻啊，多去阅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广学多闻，第二个呢，持戒啊，持戒就是尽可能的照着我们所受过的这一些戒律啊的内容啊去生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尽可能的去积聚资粮。在日常生活里面用各种的可能的方式啊去积聚资粮，包括我们都了解的财师啊，这个法师、无畏师等等这些，那么甚至在心念上面去做布施等等，这些啊都是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时时刻刻要去记得啊，尽量找机会去做的这些内容。所以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因此呢， 在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中国八大师特别的讲到，就是我们下坐每天的十几个小时下坐的期间呢、啊，自己要做一些什么努力啊，才能够让自己的心绪跟在坐上的时候连在一起，不会断掉。啊，第一个呢是说要约束啊自己的这种感官的接触。约束自己的感官，感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呢、啊，这五官。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仔细想想，其实我们只要睡醒了，睁开眼睛，我们的这五官就开始在作用，啊，眼耳鼻舌身呢、啊，都在作用。那么这个五种不同的这个官次啊，五种不同的这个器官呢、啊。当他受到外在的刺激，这时候观视就开始作用，观视作用以后，然后就开始心事就发生作用，心事发生作用的时候，接下来就产生了三种情绪啊，这种喜欢、不喜欢或者是没有感觉，中性的这个情绪。那么一旦这个心事的作用开始启动了，这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受到这个三种可能的不同的这种情绪的作用啊，就开始会有反应。所以当我们看到了一个或者接触到了一个对境，这个对境是我们喜欢的，这是我们心事产生了这个喜欢的这种讯号啊，我们开始就会用各种这个愉悦的姿态也好，令人欢喜的语言也好，或者等等种种的姿态去这个接近那个对象。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自己得到了充分的满足，然后感到很快乐。